读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我们常称为登山宝训的经文啊。为何称为是登山呢？因为这一段的话是耶稣在山上教导众人的时候呢所讲的啊。那这个登山宝训呢，也是耶稣在讲道这个最长的一篇，因为是从第五章呢到第七章啊，是最长的一段的经文。那请打开到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和第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读了到第十节，那我们看这十节里头呢，我们看到有八福啊。那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马太福音呢第五章也常被称为是八福，其实在这一段呢，耶稣讲了这个八样的福气啊。那当我们看这得福的人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一群的人啊。这一群是哪一些人呢？那我们就需要看第一、第二节，这里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来，门徒也到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刚才我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我们称这里的教训为登山宝训啊，因为耶稣是在山上。那问题是在这里耶稣教导的对象是哪些人？当我们看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呢，有一点的难去猜测啊。那你说为什么会难呢？那你看清楚，第一节说耶稣看到许多人，很多人，那他就上了山上。在山上的时候呢，门徒就到他的面前来，对吗？然后就开口教训他们。那这他们呢，是指着那许多人跟门徒呢，还是门徒而已？因为后面呢是讲到门徒到跟前来，那许多的人有没有跟耶稣到山上去呢？或者有或者没有，对吗？所以我们不大清楚，到底这一篇信息的对象是哪些人。但若我们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呢，就会比较清楚，因为路加福音第六章呢是讲到同一件事情。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到十九节好吗，大家参与来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节，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坐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泰尔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治他们的病，还有被鬼缠磨的 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然后我们看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在马太福音呢，耶稣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在路加福音呢，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这是讲到这个不只是物质上贫穷的人有福，不是这样讲。他所谓的虚这个贫穷是讲到呢，那些在心里感触到他有需要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心里头感觉到自己有需要。那这样讲了，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需要去看医生？有病，当然若你有病，你不知道有病的话， 你就不会去看医生，对吗？所以同样你在什么时候说你需要喝水？在口渴的时候，对吗？你感觉到口渴，你就要拿杯水来喝，拿饮料来喝啊。所以当耶稣说虚心的人，他是讲到当我们在心里感触到我们的灵里有需要的时候，感到我们在灵里呢是破产的，是贫穷的，我们会来究竟耶稣。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呢，的确是有福的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节呢，就跟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呢是其实同样的一段话。所以我提出这件事情呢，乃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路加福音第六章呢也是记载这个登山的宝训啊。那第十七节呢开始的时候说，耶稣和他们下的山，这些他们是指着谁呢？那我们需要看上文，对吗？若你看上面的话，你看到你的手头上的圣经，我今天拿着同样的一本圣经，在七十二页，对吗？那你看到上面挑选十二门徒，有没有看到？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啊。所以这五节经文里头，就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挑选了十二个人做门徒。 OK， 当然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里面，有没有看到？有西门，有腓力，有雅各，有约翰，有安德烈，有马太，有多马，还有其他的啊。所以总共有十二位门徒，那这十二位门徒呢也被称为使徒。好，拣选了这十二位门徒后呢，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们，就是他的门徒十二位，下了山，对吗？那站在一块平原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那这一节经文呢，若我们仔细看，有许多的门徒，那记得门徒有十二位，对吗？那耶稣现在说有许多，就是有一群人，耶稣称他们为门徒。那另一群人呢，耶稣说是百姓。百姓有没有看到啊？又有许多的百姓啊。那其实这个登山宝训呢，主要的这个讲道的对象啊，是这一群门徒，这一群的门徒。简单的来解释，就是耶稣是向这一群愿意跟随他的人。那为什么是跟随他的人呢？因为门徒的意思呢，就是跟随一位老师的人，对吗？ 门徒的意思、啊、就是跟随老师 的一群人。所以耶稣讲这一番的信息，乃是要给这一些做信徒、做门徒的。因此我们常在这里说，登山宝训的信息呢，乃是给相信耶稣的人，信徒。因为若不信耶稣的话，那这个八福呢，就他们就用不上了。但你信了耶稣，你明白这个耶稣的心意，你愿意来跟随耶稣，那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看非信徒，就是说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呢，你不可能有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所以马太福音呢，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对象呢，乃是基督徒。那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十七到二十节。十七到二十节，十七节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里和先知就是先知的教训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那在天地，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耶稣讲这一句话，他讲这一句话乃是向大众所讲的。但这一些话是对着一群人讲的，这一群呢，就是下面二十章的二十节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是一段的话，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那二十节他告诉我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让我再重复，当耶稣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的时候呢，他是向着一群人，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你说刚才我说 是向着门徒，像在门徒所讲的，对吗？但是刚才我也有提到，有另一群人，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说这一群是什么？百姓。有没有读到 ？OK， 百姓就是众人的意思，众人。而在这众人当中呢，我非常的相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在耶稣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盯着耶稣啊很紧，盯着一直看着，你知道吗？耶稣到哪里，他们跟着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想机会要控告耶稣。那终于呢，他们控告了耶稣，但是是诬告了耶稣，最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圣经一直讲到文士法利赛人在盯着耶稣，所以在百姓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他们每次看到耶稣，在工作的时候，在行一些神迹的时候啊，他们每一次都有话讲啊。那比方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医好一个人的病，哇，他们就很快起来了。起来什么呢？说耶稣，你犯了哪一条诫命？ 摩西给以色列人有十诫，那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人的病，他们说你犯了遵守安息日，那是第四条，你们要守安息日为圣。你看犹太人的想法就是你要守安息日为圣，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什么工也不能够做，他们是说不可以做，那你想一想，若什么工就不能够做的话，那他们怎样烧饭，对吗？他们要吃啊，安息日是一天，对吗？那最少他们也要煮两餐啊，没有两餐也要煮一餐啊，那什么工都不能够做，他们要怎么办？其实他们在安息日前就把食物预备好了，前一天把各天安息日的食物都预备好了，但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需要吃吗？好，需要吃，你说吃饭不是做工，OK， 那吃了后那些碗碟呢要去洗，他们要洗啊，不然下一餐他们的这用具在哪里？所以他们把这个守安息日的道理争论的把细节的东西把它抓出来，把它拿出来讲，你知道吗？甚至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说不可以医病，但你再想一想，若是犹太人，若是法利赛人生病的时候，哇，他病得很厉害，他离安息日会不会去找医生？我相信他会去找医生，对不对？但是当耶稣医病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你犯了这个背了这个守安息日的诫命，所以当耶稣说在安息日这个救一个人重要呢还是不救一个人重要，那些法利赛人呢不要答，为什么不要答呢？因为心里有数嘛，对吗？因为他知道是安息日，若是要救一个人的命，当然救他的命，比守那个安息日来重要，那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医病，耶稣没有犯罪，第二，谁医治那个病人的病呢？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有权，那他也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位安息日的主。所以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第十七节，他说：“我来不是废弃。”但法利赛人呢，一直要抓到耶稣废弃诫命的罪。但是耶稣没有，没有。那讲了这样多有关文士法利赛人，到底文士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又是什么人呢？首先我们来看文士，文士呢是在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呢组织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主要的是要来教导从外地回到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有关神的律法，这个就要提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呢老早在722年前，就是耶稣来之前的722年呢，被俘虏到亚述国，这个是北国，然后在 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呢，南国就是以色列国的南部也被敌人俘虏去了，掳到哪里呢？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国家已经被掳到外地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70年后呢，他们回国了他们处在的异乡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去的时候呢，没有圣殿，因为圣殿呢，圣殿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已经被敌人毁了。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那个圣殿。以斯拉记告诉我们，以斯拉回国的时候呢，就是重建那个圣殿。建了圣殿之后呢，他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教导百姓有关神的律法。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以斯拉这个人呢，是一位文士所以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再看神的律法。那看到神的律法之后呢，他把神的律法呢来教导犹太人，所以他是一位文士那以今天的方式来解释文士就像今天的解经家，你明白吗？解经现在我在把圣经的话语告诉你们，我也在同时呢解释一些可能难明白的一些词汇啦或者难明白的一些经文啊，所以我在做解经的工作。所以文士呢就好像犹太人的解经家。所以圣经告诉我，以斯拉站起来就像以色列人解释上帝的律法那以斯拉他的时代是耶稣来之前的450年前，400到500，那我把它放在中间，450啦，大概那个时候所以你看到只有在撒母耳记还有以西拉记尼西米记呢才有这个字文士因为从那个时候才有文士，直到耶稣的时候。那法利赛人又是哪些人你看犹太教呢基本上呢分成两派一派叫做法利赛人，另一派呢叫做撒都盖人。他们都是犹太教的领袖，但是他们分成了两派那这两派有什么不同呢？法利赛人是在耶稣来之前200年组织的，耶稣来200年组织的。OK， 那他们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就是维护摩西的律法，那维护那不但维护摩西的律法呢，他们也决定犹太人看了这个律法，对吗？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做决定就告诉犹太人，好，照着摩西的律法呢，什么东西是他们不可以做的那刚才我讲到安息日，对吗？安息日，那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告诉犹太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对不对？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离开他们的城他们住的那个城那古时呢每个城都有一个墙的，对吗？然后有一道门，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古装的这个戏剧我们就看到以前来到一个城的时候呢，那有一道门，对不对？ 有时候门是关的，你要等到门开你才可以进去、啊、所以、啊、法利赛人说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犹太人不能够走出、啊、OK， 那不但不能够走出、啊、在你的这个村里头、哦、在你的这个村里面、哦、你不可以走超过三千尺、啊、这个是他们决定啊。所以当你走的时候你要算好好、哦、你一步两步多少尺，你不可以走过超过三千尺啊。所以你超过的话呢，你就是犯了安息日的这个、律法、啊、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来解释、啊、解释讲解这个律守律法的意义、啊、那很多呢他们是曲解了、啊、过后我会提出、啊、那文士法利赛人对吗？他们在看上帝的律法，他们看了看了看了解释之后呢，到今天呢，他们总共加了613条的这个口传的律法。口传就是他们的长老传出来的、啊、然后呢就告诉犹太人这是你们必须守的，你明白？所以他们加了很多很多的律法。好，刚才我说犹太教有第二派系对吗？叫做撒都盖人。那撒都盖人呢基本上呢、他们的信仰呢有错误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信有复活，他们不信有天使啊，但是是犹太教的另一派系。好，我们就不讲他们了、啊、今晚上我们要讲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说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若不超过他们的义，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0节的这个、这一段的话、啊、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啊、是有问题。若没有问题的话，耶稣不可能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吗、啊、必定是有问题。那他继续的说，若我们的义不能够胜过他们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那意思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能够进天国，因此呢我们的义要胜过他们的义才能够进天国、啊、那为什么耶稣会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有错误的呢？有不足的，有缺乏的，有错误的呢？因为法利赛人只着重外表，但是没有内在的改变。他们只注重守摩西的律法。那守摩西的律法是好还是不好？在他们的时代，守摩西的律法是好，就好像今天我们守神的话语，守圣经的话是好的。但是当他们教导人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却违背了一些律法里头的原则，律法里头重要的东西、啊、就好像我说在安息日要医病呢还是不医病，在安息日的时候要叫救一个人的命呢还是让那个人死。那你说律法的时候什么功都不做对不对？ 那你是一位医师，那你看到这个人啊受伤啊，他的伤很严重了，请问你去帮他还是不帮他？你可以说、哦、安息日，很抱歉，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哦、我不帮你了、啊、那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律法的实意吗？他们违背了，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还是要救人，所以法利赛人的义的问题就在这里，而他们的义不能够使到他们进天国，就是说他们在信这一方面呢出了问题。那今天我的孩子，我有两个孩子长在我家里，他们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从很小就来教会，他们懂得圣经的话语，但这不等于他们就是得救的人，得救的基督徒。懂得神的话语不表明说他们就是基督徒，他们本身要来相信耶稣，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救主，他才能够得到永生。你看到了吗？所以法利赛人懂得律法，但是若他们不相信律法，若不相信赐律法的那一位神，他们无论懂得多少律法都对他们没有帮助。那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听神的话语，这是好，必定是好，我们一定要听，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我们要听道，那才有信心，才能够信道。但若我们认识了很多道理，那认识道理只是用来与他人来争论，自己的内心却没有相信，那这种的认识对我们没有帮助。犹太人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对不起，法利赛人的问题，文士的问题呢就在这里，他们只是要看外表。好，我拿一个例子来看，你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二十一、二十二节，好，这两节就好、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在这里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就古人就是以前的人对吗？有话吩咐他们、啊、那话是什么呢？不可杀人，对不对？这里有讲不可杀人、啊、那古人是现在指着谁？其实是摩西的话，对吗？因为摩西的十诫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嘛，那杀人呢就要受审判啊，这句话我们都同意。今天若有人杀了人呢，他要上法庭，对吗？上法庭做什么？受审判，法官呢会决定他有没有犯了这个杀人的罪、哦、所以这一句话讲得很正确。所以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很同意，他们很同意、哦、杀人，对，杀人就要受审判、啊、所以他们就，若你去问，你说法利赛人啊，你有没有杀人？没有杀人。那你再问 文士啊，你有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啊。那你再问，为什么你没有犯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你想文士和法利赛人会怎样的回应呢？他们的回应呢，就会跟很多人一样。因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说我们都犯了罪，慕道友说我没有罪。为什么没有罪呢？没有杀人，没有抢劫，没有，还有什么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抢，对吗？还有没有什么他们的全部的罪行都提出来，所有的事情都提出来，我没有啊，我没有犯，所以我没有杀人，我是个好人。所以法利赛人也这样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没有杀人。但你听一听耶稣怎样讲，耶稣继续说，只是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他们说我没有杀人，但是当耶稣说你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前面谁受审判？杀人的受审判，对吗？前面是讲到杀人的受审判，对不对？后面说向别人动怒的要受审判。你知道吗？耶稣把这个动怒啊和杀人的罪啊，把它成为相等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怒气的时候啊，神看我们有杀人的罪。你说牧师讲，我没有拿起刀，我没有拿起枪来杀人，讲说我杀人。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没有拿起刀来，没有杀他，但是回到家里呢，我恨那个人，我希望他死，对吗？当你很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就要这样想，对不对，那你知道吗？今天在法律上，在今天的法律上，怎样才是算谋杀呢？当法官能够证明你有杀人的企图，有这个杀人的意念，明白吗，你已经恨那一个人，你对他有恶意，当然现在你有机会呢，你能拿起刀呢把他杀了，所以那个动机早已经存在。你看到吗？法利赛人看的是我没有做到，我没有做到，但是呢，其实上在他们的心里头，他们很多时候在动怒，而这种怒气不是我们所谓的义怒，公义的怒气，他们的怒气，是不义的。为什么我知道他们的怒气是不义的呢？还记得我刚才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吗？他们要抓他的把柄，那目的是要做什么？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对吗？就是抓到他的把柄呢，就是钉他的罪，要他死。你看耶稣就是告诉法利赛人，你只是说我没有杀人，但是你心里头有动怒，有恶意念，你已经有了那个杀人的意念。那法利赛人和文士有没有杀人啊？有，因为最终呢，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有没有犯法？没有。耶稣有什么做什么事情是错的呢？没有。他们却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说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那一刹那那一次的动怒而杀人吗？不是，因为他们老早就有企图了。耶稣在大概30岁的时候开始来传道，这是据圣经的记载。他在世上传道的时间大概有3年，所以当耶稣一出来讲天国的道的时候呢，文士法利赛人呢就针对他。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们老早可能3年前就有这个企图要害耶稣。所以当耶稣说有人吩咐古人说不要杀人啊，法利赛人听到的时候说对对对，很好啊。耶稣又继续说，若你向别人动怒的话，难免受审判。你看到吗？就是因为有动怒才会造成杀人。那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怒气不是小小一件事情，因为若我们不去处理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怒气有一天会使我们去行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若有怒气的话，我们应该决绝，我们要求神来除掉。所以我再强调，当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时候呢，他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光看那个外表而已，我没有杀人，所以我是个好人。耶稣要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心，你看到吗？所以朋友，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是我有动怒。哎，是啊，有些时候我做了一些事情呢，很不合理，很不应该，我的确有犯罪。那朋友，我要告诉你，我们犯的另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我们拒绝了神。他是神，那我们拒绝他，那我们要来信靠这位真神。所以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让我尽快的再拿一个例子哈，拿到讲到法利赛人的义啊，好，就拿这个祷告第6章，好，我们就拿第6章的第1到第4节好了哈。这个是讲到施舍，有没有看到第6章上面3个字？论什么呢？施舍啊，论到施舍啊，做善行啊，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你们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好，记得在这里耶稣在向众人讲，他讲什么呢？他说当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你知道这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是指着哪些人呢？就是那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所以当他们在穿着上呢，他们要人家看到， 看到、啊、一看到他的穿着就知道，哎呀，这个就是文士，哎呀，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啊、那不但如此呢，他们会施舍，就是行善。行善好还是不好？好、啊、但是这些人行善呢，是要你和我看见，你知道吗？所以当他们行善的时候呢，他们会故意的在众人的面前，在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的时候呢施舍、啊、那我就大概这样的解释了。哎呀，某某弟兄，哎呀，你很可怜 这个你家里有很大的需要啊，好啦，我来帮助你、啊、那拿这一笔钱去啊，大家看这个弟兄 很贫穷啊，我现在给他一点钱、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大家看到，哎呀，他是多么的好的一个人，很好的、啊、一个很有善心的法利赛人。但是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什么？不是他们有善心，他要他人都看到，哦，他是好人啊。所以法利赛人呢，很喜欢称赞，很喜欢称赞，所以他们就在众人面前呢施舍。过后就讲到在十字路口祷告。所以耶稣说，当你施舍的时候呢，不让你左手所做的让、右手知道、啊、为什么呢？意思就是当你做的时候呢，不要去记得，你明白吗？当你行了善事、哦、你帮了一个人啊，你不要一直记得，哎呀，我帮这个人啊，我帮了他，为什么他这样待我、啊、我帮了他，他没有说我谢谢，也没有回报、啊、当你帮了一个人，神知道、啊、那耶稣在说，我们要在暗里面帮一个人，暗里面不是躲在一个黑暗的地方的意思、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呢，你把你所要这个帮助那个人的钱也好，这个、东西也好、哦、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呢，把那个人把那个钱和东西交给那个有需要的。那耶稣说，当神看到你在暗中所做的呢，他会在众人面前呢赏赐你。但法利赛人不一样，他们认为，哎呀，我有公义，我的公义是什么？我有善行啊，看那个人有需要我帮他，我有善行。但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要你们看到。所以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胜过他们的义，有看到吗？所以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为了要人来说，哦，你某某人是一个大好人，哦，某某人是一个大慈善家、啊、所以我们要有那个义胜过法利赛人。希望我们所做的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朋友们，我们对相信耶稣也是要真实。我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我要来相信他。希望你能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恩主，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话语认识到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受警戒，不要去做像他们所做的，让我们对神你的话语还有在其他的这属灵的操练上带着一个诚心实意的心来做。我们做是因为我们要来荣耀神，帮助我们，也帮助这里的朋友们也能够来相信你，把他们来交托，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